能陪着一起唱，不需要理由怎么会爱上你，也许只是突然想依靠，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爱上你，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也许也许爱上你，也许只是突然想依靠，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爱上你，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也许只想放弃的呼吸。
有些地方在变天咯，今天还是有这种雷阵雨哦，桃园北部啊，台北市啊，好像都有哦，这个请大家稍微注意，诶，外出一定记得带伞。那现在有朋友说永和地区，我们一车队好朋友说呢，天空稍有乌云。那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内侧塑胶篮子掉落。
哦，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哦，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今天的话题哦，真的大家要帮帮自己啊！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到，尤其你在看灾难片的时候，或是新闻，哎，常常看到很多难过的新闻哦。看到之后，你可能也会就吓到了，对不对哈？一方面也感受到自己很渺小或脆弱，然后但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突然之间，哎，可能发生一些变故。我想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经验，明明生活好好的，觉得好像一帆风顺，可是突然就发生变故了，那可能也发生一些意外，整个心情呢就会荡到谷底，有时候甚至走不出来。所以有些是要学习的哈，你如果走不出来，你没有办法舒压，也许也会走错了方向哈，或者是呢你真的是会整个人的这个情绪荡到谷底，那也许也会造成很大的对身心的一个影响啊。那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碰到，很幸运，可是有时候周遭的亲朋好友遇上了，所以如果面对他们的一些悲伤难过，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忙，其实这个都需要学习哦。那我们很谢谢呢其实最近很忙，因为真的最近是大学的大考周哦，所以是在我们邀请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心理咨商中心兼任咨商心理师哦。我们很谢谢呢，这是呢洪丽颖洪老师哦，咨商心理师呢跟我们做连线哦。老师在线上啦，老师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丽颖。
是哇，丽颖老师，其实我们说到有时候遇到变故的时候，要失落的经历的陪伴跟关怀，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有时候遇到天灾，或者是有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变故，甚至有的是婚姻出问题或失去亲人等等哦。通常第一个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当情绪是一定低落的哈，还会有些什么反应呢？
是，其实我们失去亲人、离婚或者失去工作，这些经验我们都可以称为是一种失落的经验。
嗯，
那通常它就会像台风或是龙卷风一样，很快就来了，来得很大。所以如果我们先做一些适当的认识或准备，比较可以将损失降到比较低一点。
嗯，
所以先认识那个意外灾害的时候，就遇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我们会有哪些反应呢？通常在生活里面遇到这些状况，我们会有一些停顿啊、混乱、失控，或是看不见未来的反应。那停顿指的是说时间突然间好像停止了，然后会觉得这个事件发生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混乱则是会觉得说这个感觉生活一团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失控是对于情绪或是生活事物上觉得无法控制，这一切都是我们遇到意外灾害的一开始的反应。是，那这些反应，
是，老师请说。
是，那这些反应通常会表现在生理或是心理的情绪上面。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很悲伤啊，很生气啊，然后会感到疲倦、忧虑，或者是觉得很孤单，然后有时候觉得无助、愧疚、惊吓，这些都是。然后通常他们会对于过世的人，或是比如说遗失东西，感到苦苦的思念。那当然也会有人会觉得，哦，好像解脱了，东西终于不见了，或是这个人终于过世了，这样，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在生理上面呢，有时候听到这个很严重的消息，就会觉得胃部好像空虚，胸口很紧张，然后喉咙变很紧，呼吸变快了，然后会没有精神，或者感觉四肢无力，然后对于声音感觉很敏感，或者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失去了真实感。那在认知上面，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亲人忽然间过世，他都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发生呢？然后会觉得很困惑啦。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过世的人仍然还活着，对，会出现一些幻觉。那最常见的是行为上面，就是通常遇到这些灾难，我们都会很有严重的哭泣，或者是失眠，没有食欲，那心不在焉，做事情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常常会叹气，坐立不安，甚至于会退缩。然后有些人会去把过世的人的东西收起来好好珍藏，那有些人会去就地重游，这些是我们在遇到重大灾难或是遇到失去亲人、婚姻、工作时候常会发生的反应。
所以这些感觉上因为每个人的反应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遇到了刚刚说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通常应该要怎么办呢？
通常我们在失去所爱的人或者是去面对重大失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反应。
对，
那一般人会觉得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那反而会让自己整个身体和心理受到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当遇到这样的重大失落事件的时候，要学着去认识它，然后知道去接受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对，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悲伤的权利，也就是用合理的想法去看这样的悲伤。那这样子度过了这短暂比较悲痛的时候的悲痛期之后，会对生命再度燃起希望。所以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啊，我可以来好好的调试它，希望自己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段。是。
哇，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好像遇到了这种悲伤的时候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麻木说哭不出来，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很多情绪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调试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应该要怎么去调试呢？
是，所以首先我们先要去告诉自己说我这样的悲伤是正常的。然后我当然可以去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有的人是用哭啊，有的人是用睡觉啊，有的人是不想去做任何事情啊，这些都 OK。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去寻求协助，那也允许自己可以忽然间发脾气，允许自己可以去有一个好的信仰来处理这样的悲伤，然后也让自己多说一说对于去的东西的人事物的一些感情或是以前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带，就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去学习自己是可以悲伤的。那通常我们会有十个小步骤，这十个步骤可以让大家参考看看。好，那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轻忽一点点的悲伤，比如说你遇到了很重大的事情，可是他的悲伤很小，其实这很小很小的悲伤也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看自己现在的状况，去感受一下我现在的身体上的状况或是心理上的状况。是， 那第三个是寻求一个健康的方式来纾解压力、
哦、这个好重要哦。
是比如说去运动啊、嗯、或是去户外走一走啊，嘿嘿，或者是就地重游，这些都是好的方式。
嗯，
是。然后再来是了解自己悲伤的方式，因为每个人悲伤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有一些习惯，我都会怎么做，然后原来这个就是我的悲伤。
嘿嘿，
然后找一个信任的人谈一谈，你不见得一定要去找专业的老师，
对，
但是找一个信任的人说一说你这一阵子发生的事情。啊，第六个是希望可以这个不要去想要去控制别人。
哦，
就有时候我们在悲伤的时候就想要控制别人，说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
呵呵呵，
那把这些控制别人的想法把它放掉，可能会让自己好过一些。
嗯
哼，啊，然后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仪式，譬如说有人亲人过世了，我们必须去参加公祭或家祭。
嗯，
那这些仪式可以帮助自己去认清啊，原来真正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嗯哼，
这些对自己都是有意义的。嗯，那第八个是允许自己有一些改变，生活上有一些改变，比如少了一个人，少了某个东西，那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变的。那你要让自己知道说，哦，我是可以改变的哦。那第九个是说，也许你有一个好的宗教信仰，那这一阵子也许你就可以去庙寺庙里面啊，或是教堂啊，去走一走，让自己去看一看对于生命的一些意义。那最后我们希望说，整个悲伤的经验过程里面，你自己是有一些收获的。直到从这个悲伤里面走出来，会发现你珍惜的一个人，或是你珍惜的事物，或是你失去了什么，其实这些对我们的人生都有意义。
呵呵，哇，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些方法哦，都可以可以试着帮助自己，好，甚至你也可以帮助别人。那如果说家人或朋友的话，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失落的人呢？
是我们在帮助失落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陪伴。
呵呵，
所以陪伴是家人跟朋友最重要的任务。
嗯，
那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失落的面貌不一样，
对，
然后他经历这个悲伤的过程也都很个人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做简单的陪伴，这样就够了。嗯，
哦，所以陪伴是陪伴哦，不是就刚教授有跟我们讲，老师有跟我们讲说，你也不要说要希望人家做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哈？所以就是简单的就是陪伴。哦，
是。
那陪伴很重要，怎么学习？要学习如何去陪伴？
好，那陪伴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只是陪伴，而不是要教他去做某些事情。所以你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是说，我没有要去帮助他什么，我只是在陪着他去经验这一切伤心的过程。
嗯，
所以他也是最疗愈的做法。
嗯
嗯，那我们有几个提醒，就是对于陪伴者的提醒，也许大家可以记一下。那第一个是说，我们在专注说，我们只是在陪你，我们是很尊重对方的在陪他，而不是去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痛苦。
哦，对，大家常常会有一些这个反而会有一些错误的陪伴方式，对不对？
是，
一直想试着要引导或是干嘛的。嗯，
是。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在陪伴的时候只是要表达，我了解你很难过，我了解你很伤心，我了解你对于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
嗯嗯，
就是表示我们的了解啊，这是第二个。是。那第三个是在陪伴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很安静，就是停止，而不是说急着要带着他走走走，我们去哪里，我们去走一走吧，走一走，我们去运动啊，其实这些都是有点心急。反过来说，我们就是默默的陪在他旁边，
对，
保持静止。
嗯嗯，
是。那第四个是不要用语言去填满一个安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坐在这个悲伤人旁边，他一停止哭泣，我们就会想开始讲话了，
对，
以为说讲话可以避免他再继续哭。那事实上有时候很安静的沉默一阵子，两个都沉默，实际上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嘿嘿，
是。那第五个是我们用心去听对方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用心的去听，而不是去分析。
啊，
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哇，他跟我讲了这个过程了，我要去分析到底哪里发生问题了，
或是给他建议，
也陪着他去分，是，也给他建议。那这样其实对于这个对于帮助他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
嗯，
是。那第六个是说， 我们在陪伴的过程里面，我们只是去看他在经历一个挣扎，
嗯，
而不是去指导他要脱离那个挣扎。
这是我们常常会，大家会有的盲点，嗯。
是，那第七个小题，
不能够随便就是把人家的资料哈，你觉得说没怎么样，你最多你就赔你钱嘛，好像不止这样哎、欸，
不止这样子，好像民事、刑事、行政责任都有哦。
对呀、啊，到时候你得坐牢怎么办呢、啊？严重的话，
光罚款好像民事、行政都要罚款，双倍罚款，再加上坐牢。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听听律师怎么说咯。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宏生法律事务所的郭永勤律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解释。哎，个资法真的很特别哦，不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真的都要哎，而且都规定在同一部法律里面
呵呵、
哦欸、所以随便公布人家个人资料真的这个处罚可处大了、
欸、难怪现在很多公司行号或者是信用卡有没有他都要我们勾选、嗯可以让我们让他们使用我们的资料、哦、就以免处罚
对啊我好像去银行办一个小小的事情他也拿一张纸出来说
很谨慎、
啊、因为个资法对你一定要全部签完
真的
虽然觉得很麻烦但是这样对彼此其实都有好处啦、
欸、不过也对否则以前我们这个、嗯、如果资料常常能会被别人很容易收取收集到
嗯
诈骗电话就很多啦
嗯也是、
哎、是不是也会暴露在这种风险上头
是所以现在难怪接到的诈骗电话好像少多了、哎嗯、
少了一点他们转向了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跟这个个资法上路也很有关系
嗯所以记得哈下回呢不要随便把别人的资料随便公布哦、
嗯、那自己也不要把随便